属灵征战第二章，属灵征战的误读与真相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以弗所书6:12，撒旦是谎言之父。属灵征战方面的书籍出版了不少了，可是这些书籍当中有些对属灵征战是误读，有些则是概括了属灵征战的真相。我们有必要解读其中的一些，这对我们在胜利中站稳是有帮助的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，魔鬼确实存在。有些基督徒认为魔鬼不是真实的，甚至认为魔鬼是不存在的。他们说，魔鬼只是圣经中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罢了。有些基督徒则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认为魔鬼无所不能，无处不在。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魔鬼的攻击之下。我想要告诉你们的真相是，魔鬼和上帝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，魔鬼不是。魔鬼甚至不知道耶稣会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，然后死而复活。如果他知道，他就不会阴谋把耶稣送上十字架，因为那样是自取灭亡。哥林多前书2:8说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魔鬼不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也无法读取你的思想，除非你开口告诉他。如果你觉得害怕，不开口就没关系，但你一旦开口，他就知道了。他只能通过你所说的来判定你的思想状况，所以小心你所说的话，管好你的言语哦。其次，要知道魔鬼也不是无所不能的，只有神才是。你能想到魔鬼一定很讨厌你读这本书吧？他最不想你听到上帝的话语，听到他的失败了。可是他有没有停止你读这本书呢？你现在不是正在读吗？祝贺你，哈利路亚。如果魔鬼真的像有些基督徒说的那么厉害，他就能成功地阻止你去教会，甚至能阻止你接受耶稣。可是他并没有成功，所以他根本没那么厉害。如果他那么厉害，现在你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是时候知道魔鬼不是无所不能了。彼得前书5:8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寻找可吞吃的人，这说明他不能想吞吃谁就吞吃谁，他没有那个本事。圣经也明说，魔鬼是个大骗子，参考约翰福音8:44。那么我们考虑一下，如果他想竭尽全力骗我们，那他会骗我们什么？如果一个人撒谎，那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办到某件事，却想给别人留下他们能办到那事的印象。朋友，耶稣基督已经彻底打败了魔鬼，你可以参考哥罗西书2:15的描述，他只能通过撒谎，通过欺骗你来骚扰你。第三，魔鬼不是无处不在的。有些基督徒说，啊，屏幕师，昨天晚上撒旦在我家做了好多可怕的事情啊。朋友，我想说的是，那根本不是撒旦，不要认为你很重要哦。撒旦亲自去搅扰的都是重量级的人物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撒旦来亲自诱惑他，因为谁都不放心下级替自己去做那事。那在昨晚攻击你的也许只是撒旦的小罗罢了。撒旦根本不可能无处不在，不可能想攻击谁就攻击谁。我们必须意识到上帝给了我们武器，使我们能够摆脱魔鬼的搅扰。魔鬼被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，如哥罗西书2:15所说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 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是谁打败了魔鬼？是耶稣。谁掳去了魔鬼的武器？是耶稣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务要谨守，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魔鬼虽然吼叫，可是他已经没有牙齿了，他的吼叫不过是为了吓你罢了。有些基督徒上了当，居然能被没牙齿的魔鬼活活吓死，这可真是没有必要啊。正确解读，正确站立。你如何解读属灵征战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你想要在这场耶稣基督早已得胜的战争中获胜，那就是一种自义了。正确的解读方式应该是，你在耶稣基督为你取得的胜利中稳稳地站立。我们总会碰到要打败魔鬼的基督徒，他们坚信打败魔鬼是主赋予我的责任。朋友，你可知道这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吗？主不需要使用你去打败魔鬼，因为魔鬼已经被打败了。谁打败的魔鬼呢？是耶稣。是耶稣赋予了你胜利，你所要做的就是简单坚定地相信，然后站立在胜利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，站立一词被重复了四次之多。你去查考第十一节、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经文，会发现这里提到了四次的站立，这是来自圣灵的叮嘱，你要站立，站立，站立，站立。站立是上帝在属灵征战中期待你拥有的姿势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站立？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里打斗比武的片段？两个人激烈交火之后，你暂时看不出来谁胜谁负，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人会倒在地上，另一个人则仍旧站立着，那个站立的人就是获胜者。朋友，属灵征战也是这么回事。如果你按照上帝给你的方式征战，那你也一定是那个一直站立的人。站立的人是获胜者，上帝要你是那个站立着的获胜者。这就是他在以弗所书十一到十四节里提到四次站立的原因。同时，站立也意味着你是不需要征战的，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了你所需要的胜利，你本身就是胜利的，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识破魔鬼的谎言。圣经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提到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事事全备，已经拥有了一切。所以魔鬼的头号谎言就是让你认为你没有你拥有的东西。举例来说，你如果相信上帝会供应你财务上一切所需，而你眼下需要偿付贷款，你看了看银行卡的账户余额，你说我真是穷啊，然后魔鬼就来添油加醋了。对啊，你真是穷啊，你根本就没有经济来源，实际上你也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。这样你需要如何回应呢？你必须识破魔鬼的谎言，宣告他是在撒谎。所以你说，我不是试图致富，我本来就是富足，在耶稣基督里我是富足的，在耶稣基督里我样样都有。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来提醒自己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就算你刚刚失去了工作，也不必沮丧，因为神才是你的源头。神不是按照经济形势来供应你，而是按照他的丰富来供应你，所以他一定给你预备了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薪水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老板能够成为你的供应依靠人，只能使你变得更加贫穷。神才是你供应的源头，永不枯竭的荣耀的源头。朋友，你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根本不重要，你是富足的，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。随着你需求的增加，你会发现供应也在那里， 前提是你要坚信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富足的。医治的显现也是一样的道理，魔鬼会用身上的假症状来攻击你，他会骗你说你的病有多么严重，他想使你不相信神会医治你。可是你要说，魔鬼，你在撒谎，我不是试图得医治，我是已经得医治了，我已经站在耶稣基督为我夺取的胜利之地上，我拥有医治，你是无法夺走我的医治的。不是为胜利而战，而是从胜利而战。如果你能带着得胜的意念开始属灵征战，你的生活就会大大不同。从胜利而战，是上帝期待你开始属灵征战的方式。你不是为胜利而战，而是从胜利而战。比如说，你想要寻求医治，你说，我必须要让上帝医治我，说服他医治我。哦，上帝啊，请医治我吧。你就从较高的地方，也就是恩典之地坠落了，因为你中了仇敌魔鬼的计，他一直欺骗你，让你以为你没有你拥有的，所以你要大胆地对他反驳说，不，魔鬼，你听着，我已经拥有了医治。这时候魔鬼可能会说，如果你有医治，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这里痛那里痛呢？你就要继续宣告，我在耶稣基督里拥有医治，眼前这些症状都是暂时的，你说的话都是谎话，我不会相信，我并不是试图得医治，我是已经得医治了。这样一来，在耶稣基督的大能里，你的症状会迅速消失。另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就是，你被魔鬼的谎言和控告蒙蔽，然后向上帝求医治，这就变成了为胜利而战。要知道，为胜利而战和从胜利而战是截然不同的。谎言之父，以弗所书6:11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魔鬼的诡计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他们的谎言和欺诈。他欺骗你是因为神已经让他们缴械投降了，所以他老是想让你以为你没有你已经拥有的东西，想让你意识不到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一切丰富的事实。魔鬼自己没有任何权利，他却想让你自己和自己较量纷争。所以神在约翰福音8:44里说，撒旦就是那撒谎者之父。当时在伊甸园里，上帝把一切都赐给了亚当和夏娃，但魔鬼偏偏要指向那棵神没有让他们碰触的树。他让亚当和夏娃以为神故意把好东西留下不给他们。同样，现在你可以拥有最好的太太，却觉得你的婚姻不如人意；你可以住在漂亮的房子里，却听信了魔鬼的谎言而认为你还应该换房子。谎言之父丝毫没有诚实，你如果听从了他，就听从了欺骗。弃绝魔鬼的谎言。让我讲个故事来说明我的意思。一天晚上，一个人走进一间村子，对村长说，我有一块魔法石，可以使你做的食物非常非常好吃，你要试试吗？真的？村长非常开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来者非常肯定。我能看看你的石头吗？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办吧。来者说，我一般不把石头给别人看，但看到你这么感兴趣，就给你看一下吧。但你必须照我所说的去做。村长同意了。来者就让村长准备一些食物，把这些鸡肉、那些兔肉和土豆、胡萝卜、洋葱一起炖，最后把我的石头扔进去，然后一起在小火上炖1个小时。饭煮好了，村长一尝，欣喜若狂，大家一起吃了这顿饭。最后，村长花一笔大价钱买了这块石头，而那个来者则心满意足地走出村子，在路上捡了一块石头，再走进下一家村子。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， 这个来的人只是个出色的厨师，他随便捡了一块石头，靠自己的厨艺就骗来了一顿晚饭和一大笔钱。魔鬼用的也是这个把戏，即使当你拥有了一切，他还是要让你误以为你还需要其他的，让你永远不满足。谁才是你真正的敌人？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朋友，你不必害怕，却需要了解到黑暗世界也是分等级的，有较高级别的魔鬼，有他们的小喽啰，如此等等。但你真的不用害怕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你盔甲去防御他们的攻击。我们并不是和属血气的人征战，而是在和属灵的黑暗势力征战。作为一名基督徒，你需要了解到这点。如果你老板找你麻烦，你说，他老是找我的麻烦，屏幕师，我做的事情都没有错，我甚至为他多走一里路，可是他就是不喜欢我，就是专门和我作对。这恐怕就是属灵上的征战了。所以，你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不要恨他，要爱他，要原谅他。你需要奉耶稣的名捆绑他背后的魔鬼，使魔鬼不能再挟制他和你作对。这是你征战关键之所在。我曾经看到有夫妻在我面前吵架。你可以只从世界的角度出发，找出是谁的问题，可是这不会有任何帮助。我的做法是宣告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捆绑着征战背后的邪灵魔鬼。这样宣告以后，这对夫妇马上和好，开始和颜悦色地说话了。几年前，曾经有一群人用恶毒的言语攻击我，他们的言辞在网上广泛传播。上帝告诉我，这是魔鬼不愿看到我的事工兴旺发达，怕我的事工使信徒得到丰盛的生命，所以用谣言来攻击我。我们的恩典事工的确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，难怪魔鬼会害怕。有一天，我知道了这样做的其中一个人是谁，但我并没有恨他，因为我需要捆绑的不是这个人，而是这个人背后的魔鬼。不要把任何人看作麻烦的根源，我们的问题根源不是人，而是属灵的力量。旧约里有但以理的祷告被波斯上空的黑暗势力拦阻，所以21天才看到果效的例子。大家可以参照但以理书10章12到13节。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，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上空确实有黑暗势力，这两个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广泛地从事恐怖主义，逼迫基督徒。我们需要看到萨达姆、侯赛因并不是问题所在，杀了萨达姆肯定还有后来人。真正需要捆绑的是这股黑暗势力。基督徒们可宣告捆绑古巴比伦，就是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上空的黑暗势力，就会看到明显的果效。朋友们，在属灵世界里存在的属灵征战是非常真实的。黑暗势力最怕的就是耶稣的名字，我们要坚定稳固地站立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换来的胜利里，穿戴盔甲，把魔鬼打得落花流水。